前两周我谈到了地狱，以及我是罪人，我需要救赎的事实。这是65年前的第一个启示。当时我只有8岁，然后我又得到启示，救赎是一份礼物。我们也谈到了这一点。而在1968年，主真正改变了我的生命，我经历了一次奇妙的相遇。从启示中，抱歉，我从罗马书12章1至2节得着了成为活祭的启示，也就是我上周结束时谈到的内容。要明白，神希望我们成为活祭，我们不再掌控自己的生命，而是完全交托于他。这就直接引出了我在此书中谈到的第四个启示，即相较之下我们的不配。很多人都不喜欢这一点，多数人都被教导说我们必须有很强的自尊心，要对自己感觉良好，其做法就是把自己的错归咎于成长环境，归咎于性别或肤色，他们不接受自己的责任，反倒责怪别人。只要你还想当受害者，就绝不会成为胜利者。我告诉你，这样的神学相当危险，但很多人，甚至很多基督徒的调整方式也都如此，不惜一切代价地让自己感觉良好，而这与神的话语背道而驰，并不符合神话语的教导。上周我提到了其中的部分内容，我讲到了哥林多前书1章26至29节。神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他这样做的原因在第29节，是为了让我们不归荣耀于自己的肉体，让所有荣耀都归于神。神乐于接纳不完美的人，从他的角度来看，他只需要与这样的人合作。从来没有合格的人能为神效力，很多人却还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才华横溢，天赋异禀，简直就是神赐予人类的礼物。他们只想等神来引荐自己，然后说，神啊，从这里开始交给我就行。这就是惨败的根源。箴言16章18节说，骄傲在败坏以先，狂心在跌倒之前。我保证，当你开始夸耀自己，并自觉很了不起时，就是在纵容撒旦大肆入侵你的生命。撒旦因骄傲而堕落。以赛亚书第14章，撒旦说，我要高举我的宝座，我要坐在北方的极处。他因骄傲而高高在上，他堕落也是因此。骄傲正是他入侵每个人生命的主要途径。就像我说的，大家不喜欢思想这类话题，他们总想自我感觉良好。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秉持强烈的自尊，而应该有基督的自尊，应该认识到我们在基督里的身份，以及我靠着基督凡事都能做。出自腓立比书4章13节，你无法靠自己凡事都能，这是欺骗。只要你认为自己无所不能，你是神赐予人类的礼物，你就受骗了，也会让撒旦有机可乘来摧毁你。圣经没有这样教导。我来带大家看几节经文。耶利米书17章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是相当严厉的控诉，整本圣经数百次重复这一点。特别是在诗篇和箴言中，会看到很多处经文。大卫说，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这不是说他是婚外所生，只是说我们生来就有罪，我们都有罪性。以弗所书2章说，我们从前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有人生来都与神隔绝。保罗在罗马书5章中说，因一人我们都成了罪人。自此你有了罪性。我要告诉你，当今世上许多问题，其根源都是因为不明白这一点。一般来说，人们所秉持的哲学都是人之初性本善， 我们本性都是好的，只要提供金钱支持，教育他们，消除偏见。只要这样做，人人就都是好人。神没有这样教导。我已经引用了四五处经文，还有成百上千处类似的经文，都在阐述这一点。没有耶稣的人，本性都是邪恶的。即使你重生了，旧罪性从你里面除去了，神把重生的新本性放在你里面。现在基督里的你很棒，你在基督里的身份奇妙可畏，但他被包裹在正朽坏的旧身体里，会出现问题。他被包裹在思想情感之中，我们称之为魂，而魂几乎什么都能做。许多基督徒认为重生后不知怎的自己就成了良善之人，没错，他们的本性很好，可他们期望自己的肉体也渐渐变好，越来越好。当他们出了错，看到自己犯罪，做了错事，便对自己极度失望，心想，我以为我已经变好了。你知道吗？你的肉体不会变好。改变的部分是，你会越来越擅长否定自我，否定自己的智慧，然后开始信靠神，时时听从他，让神掌管自己。然而肉体仍然是肉体，就算是美浓严选的肉体也白搭。这档节目全世界都能观看，美国以外的观众可能听不懂。在美国，农业部会对肉类评级，所谓美浓严选就是最好的，就算比起我和别人，你的肉体是最好的，你仍然会犯罪，亏缺神的荣耀。一旦信靠自己，就不再信靠神。神的道路非同人的道路。我可以举出无数例子，其中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财务问题。单凭人的理性思维，若你资金短缺，通常的反应是降低预算，积攒钱财并缩减开支，因为目标在这里，现状却在这里，有短缺，自然要竭力接近目标。这时，若还取自己现有的一部分给人，离目标非但不近，反而更远。从现实逻辑来看，根本就说不通。但这正是神话语所说，欲升先降，想得着增添，要先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你瞧，单凭自己而没有得神话语的影响，没有圣灵把神话语中的真理启示给你，嗨，每当陷入财务困境，大家就会捂紧钱包，缩减开支。然而这不是办法。若单凭肉体，凭你未重生的部分，不管是不是美浓严选肉体，就算你比我的肉体更好，就算你比多数人都强，你的智慧也不会成功。必须先来到自我的尽头，才能找到神的起点。我要告诉你，这是个大问题。因此，很多人会无差别地攻击任何批评自己的人。我以前举过这个例子，就像坐飞机一样。也许你飞在4万英尺高空，时速500-600英里，你心想，我可真厉害。厉害的不是你，是飞机在飞。让你高飞的是你在飞机里的位置。不信的话就跳出飞机，看看你还能飞多久。飞也，我们也是如此。是我在基督里的地位，在基督里的身份，是他的一切作为让我的生命有价值。只有在神里面，我才有价值和意义。我知道这会冒犯许多观众，因为你觉得我自己也很有价值。唯一让你有价值的是神看重你，神让他的爱降在你身上。倘若你只靠自己，是我们的罪导致神不得不差派他的儿子， 因我们受苦并受死，与2000年前耶稣在世上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一样。耶稣的死，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你我的罪辜负了神的计划。可以翻到以西结书第16章。我不打算花时间翻圣经，其中神对以色列人说话，告诉以色列民说他们怎么可以离弃他。他将以色列民比作刚出生的婴孩。论到你出世的景况，没有用布裹你，没有用水洗净，你被自己的血所污染，也没有为你断脐带。神从旁边经过，见我们在自己的污秽中打滚，污垢结在我们身上，并不是因为我们可爱，而是因为神就是爱。他伸出手拯救我们，找到我们，洗净我们。他以此比喻说明以色列人的光景。以色列人并不是世上最强的民族。说起亚伯拉罕，神呼召他时，他并不是什么伟大人物。亚伯拉罕曾两次因自己的妻子撒谎，拱手让人把他带入后宫，做法老和亚比米勒的妻子。亚伯拉罕并非完美之人，是神的恩典。当神因世人极其败坏而毁灭全地时，经上说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而不是因自己的公义。相较于他人，挪亚是个义人，他可能是当时世上最敬虔的人之一，但经文仍然说他蒙了恩典，而不是因自己的公义。常有人对我说，我做工，我祷告，学习神的话，我过圣洁生活，去教会奉献十一。他们列举自己所有的善行，为何神没有为我动工？他们来到神面前的方式本身就说明了为何神没有在其生命中动工，是因为你在仰望自己的善行，认为自己应得。你说我就配得公正，你不配得公正，你所配得的是愤怒和刑罚，直到你明白神的恩典何等奇妙，神的赦免何其伟大。我并不反对恩典，我宣扬神的恩典，但我要说，只要你还认为神在你生命中动工并回应祷告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你很圣洁，你做工了，那么阻挡神大能的就是你自己。罗马书11章6节说，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这是说，要么是神的恩典，不配得，无法赚取的恩惠，没有你的良善，没有你的自义，否则就只有你的自义而无神的恩典。但不能一边得蒙神的恩典，一边再由你来弥补不足，要么全靠神，要么全凭你，但不能两者兼有。只要你还在宣扬自己的良善圣洁，就是暴露在魔鬼的攻击之下。我知道许多观众认为我讲的与很多人所相信的大相径庭，但那是因为他们没有专注于神的话语。第9节，神的话语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重生时你得到了一颗新心，在基督里你重生之灵的部分的确奇妙可畏。你与基督合而为一，之后我还会强调并更多讨论这一点。但你要认识到你的灵是改变了，但你的身体仍会朽坏，它必须被改变。这具身体不能存留到天堂里，会被荣耀的身体取代。你的魂必须改变，你头脑和思想部分不能够完全释放和彰显神的大能，只有通过让自己顺服，否定自我。正如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20节所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儿子的信心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接着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义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若你以为神爱你，是因为你的良善，你们很多人都不会这么想。 但这正是保罗在加拉太书2:21所说，倘若你认为神在你生命中动工，是因为你的良善，因为你有多么了不起，那么基督就徒然死了。你否定了基督的十字架。保罗在加拉太书5中接着说，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从恩典中坠落了。如果你信靠，他在加拉太书5中说，若你信靠割礼，即犹太人必须履行的首项仪式，如果你信靠自己的良善，信靠自己遵守的宗教条例，就是让基督失效。这就是为何有那么多重生基督徒，他们也祷告，也已重生，他们死后也会上天堂，却没有在今生经历神的生命，因为他们信靠自己。他们来到神面前说，神啊，看我做的，我做了这些，祷告进食去教会，现在该医治我了，在我生命中动工吧。这话一出口，本身就已说明了为何神没有在你生命中动工，因为你没有指向耶稣为你成就的恩典，你只能谦卑凭信心接受，但你没有，你指向自己做的功，并以为这就是公正。我需要公正，神啊，我的行为配得上更好的待遇，你需要动起来。若你抱以这种态度，就是让基督的十字架失效。我不是说你已失去救恩，在你死后你会与主同在，但不会经历他的生命透过你彰显，因为你信靠自己。你需要认识到，相较之下自己的不配。我并不是说你需要成日受责打，妄自菲薄，你要找到在基督里的身份，学会活出基督里的身份，但不是高举自己，不要自我标榜。我曾从事冲洗照片的工作，在德州的柴尔德里斯时，我在照相馆工作，客人们光顾，我们为其拍照，之后他们会回来，我们再冲洗客人的照片，给他们看相册，看他们想要哪种套餐之类的。这样的情况中女士居多，女士们似乎更注重自己的外表和形象。总之，女士们进店，我给他们看照片，他们会说，哦，这张照片没有公平地展现我的容貌，我便要想办法夸奖他们。我从没说出口，只在心里想，我想说，女士，你需要的不是公平，你需要怜悯。我没有足够勇气说出来，只是员工内部的笑话而已。每当客人说这张照片没有公平地展现我的容貌，我们都想说，你不需要公平，你需要怜悯。你知道吗？这与神是一样的。当有人说我做了这个那个，神怎么还不动工呢？那是因为你不明白，神不是因为你配得才在你生命中动工。倘若我们得所应得，每个人都会下地狱。我知道这会冒犯很多人。才不是，你不了解我是谁，是你不了解神是谁才对。你从未真正见过他的圣洁。我生命中的这次经历，我写的这本小册，按时间顺序介绍了神向我显现的经历。事后回想起来，我要为生命中的每一件事赞美神。我8重生，却成了宗教法利赛人，以为只要我去教会奉献十一，活得圣洁，读圣经，只要做到这些，神就欠我的。我成了信靠自己的宗教法利赛人。1968年3月23日，我经历了奇遇，看到了神的荣耀，不是用肉眼看到，而是一种启示，也就是我讲的定会改变你生命的启示。神向我显明了我的自义，正如以赛亚书64:6，我们的义不过是污秽的破布。当你看到神的荣耀，我保证每一个人，就算你是世上最圣洁的人，你仍亏缺了神的荣耀。我认为在得到启示前，你不适合被神使用，因为你会说，神啊，我需要你帮助， 但我只需要一点点帮助即可。我真的很棒，我做得很好。你只要提供一点点帮助。嗨，但凡你这么做，就污染并败坏了神借着耶稣提供的一切。必须像保罗一样说，我对自己的肉体没有信心。应该是出自腓立比书三章三节。明天我会讲到这一点。你需要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向自己而死，成为活祭。要认识到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单凭你自己实在不能自我依靠。你需要一位救主，不仅需要救主才能上天堂，还需要救主才能度过今生。你需要百分百的依赖他。我要告诉你，很少有基督徒会接受我讲的，但这其实非常棒，简直完美。你要说，神啊，我根本不信靠自己，我相信你，别丢下我一个人。我不想靠自己，我想完全依赖神，这样才安全。倘若信靠自己，我保证你迟早会一败涂地。总之，这是我本周教导内容的引子，即相较之下我们的不配。再次重申，我相信在基督里我已完全改变，耶稣如何我也如何，出自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我相信这一真理，但这是指我的灵、我的肉体、肉身和魂还尚未完全。我不能只靠自己的膀臂和意志侍奉神，我不能只靠自己的理性，我需要信靠神。我要告诉你，这真的会帮到你。